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第三季度美国 GDP 和十月份的支出数据将延后发布。政府统计机构仍然在从近期长时间的停摆当中恢复，原定于下周发布的两项经济数据将被推迟发布。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表示，原定于11月26日发布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 GDP 的增长第二次估算值将延期发布。那么有的网友啊，可能就会提出问题了，第一次什么时候发布的？因为大家都在等三季度的美国 GDP， 川普呢也一再预告说数据会很漂亮。那么有这种疑问的网友啊，那说明你对美国经济了解的深度啊是非常深的，你这个疑问是对的。第一次发布原定的时间是10月30日，第一次跳票了，那么第二次呢是11月26日，那么这次又要推迟，所以到目前为止市场并不知道三季度的 GDP 的任何信息。那么很可能是所谓的两次 GDP 的估值啊，可能并未一次了，但推迟到什么时候呢并没有明确。另外一个数据被推迟的呢是原定于11月26日发布的10月份的个人收入和支出数据也将延后发布。那么9月份的个人收入和支出数据呢本来应该10月31日发布的，那么之前也没有发布。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新闻，它就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这些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由于政府的停摆还在恢复之中。那么这个新闻有什么意义呢？你关门爱关不关，数据爱发布不发布，实际上这个新闻呢，它对全球的投资者而言它就不是那么样的轻松了。就很多网友在问昨天为什么美国市场出现大跌，实际上昨天我们的财经头条一直在谈论这些问题。总有些网友呢是新关注这个频道，或者总有些网友是刚刚涉足啊投资理财，那么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的与网友分享一下，就昨天为什么市场出现大跌。总体而言，目前美国市场有两块乌云笼罩，第一块呢是人工智能的泡沫，第二块呢是美联储是否降息12月份。那么这两个负面因素呢它交替出现，有时候市场下跌是因为人工智能泡沫，有时候是因为美联储不降息。那么昨天究竟是该谁值班呢？这打引号的。我们可以复盘昨天美国市场的表现。昨天美国市场的大跌是从上午11点20开始的。11点20出了什么事呢？就是美国劳工部宣布将于12月16日公布11月份的非农报告和补发10月份的非农报告。这算个什么新闻呢？因为11月份的非农报告正常的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的周五发布，那么它时间定在12月16日显然就推迟了。之前预告10月份的这个数据呢是一个补发，而且只公布一半的数据，只公布新增就业岗位，失业率数据不会公布。那么连这个补发的这半个数据又推迟了，推迟到12月16日。那么为什么昨天市场在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40分钟之内标普500指数暴跌120点？相信有些网友会马上反映出来这个新闻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他把本来应该12月初公布的数据推迟到12月16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12月9日美联储召开利率政策会议的时候呢，拿不到10月份、11月份的数据。而美联储降息它的理由呢是来自于就业的恶化，因为通胀摆在那个地方，假如通胀没有降低，你凭什么降息呢？是因为就业的恶化才做出降息。那么在美国政府恢复开门之后，美联储仍然得不到10月份、11月份的就业数据，美联储凭什么以就业市场恶化的理由来降息呢？所以华尔街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劳工部的这个决定呢，它就是在为难美联储，或者就是在阻止美联储的降息。当然川普政府是做梦都想让美联储降息，但这个新闻给市场的直接反应就是你美联储凭什么降息？那假如说美联储不降息，再加上人工智能泡沫阴影不去， 所以悲观的情绪突然爆表。那么这个新闻你说有多大的意义，就是判断昨天市场大跌，这个新闻它只是个导火线，本身是资本市场两朵乌云呢，挥之不去，你没有理由解除人们的担忧。也许未来几天又有一个什么好消息让市场兴奋一下，但是市场的基本情绪啊，它会一直维持到12月9号10号美联储开完会了，做出利率政策决定之后才能稳定一段时间，在这之前市场就会处于这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状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今天美联储官员呢开口救市了，不知他的本意是为了救市还是一种巧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斯今天在智利首都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他的一番话给华尔街带来安慰，但这种安慰是有限的。今天威廉斯在演讲中说，基于劳动力市场疲软对经济构成的威胁大于通胀升温，他预计美联储可能进一步调降基准利率。威廉斯说，我认为目前货币政策发挥温和限制效果，效果低于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之前，我认为短期仍有进一步调整联邦资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的空间，这能让政策立场朝中性区间再迈进一步，进而达成美联储双重目标之间的维持平衡。那么网友们知道，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委员当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个总裁呢，他是一个常委，谁在这个位置上谁就有表决权，而且一直有表决权，他待遇呢与美联储的理事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些分支机构呢，他们是轮流坐庄的，所以威廉斯的这个观点呢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那么市场交易员对威廉斯的这个言论呢立即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反应，昨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交易员们只有 39% 的人认为12月份美联储会降息。那么今天威廉斯这个言论公布之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呢 73% 的人认为12月份美联储会降息，这个悲观情绪啊马上出现了大变局。但是能不能够解除市场投资者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呢？ MT 认为还不能够估价过高。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就受企业获利乐观情绪的提振，全球股票基金连续第9周吸引资金流入。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华尔街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啊，还是情绪宣泄的因素比较多，它与传统上的市场大跌资本撤离股票市场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有点中国民间呢形容一些耍婆的动作，我要死给你看，实际上啊它只是一种啊自残式的威胁。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19日一周内，投资人净买进价值 44.3 亿美元的全球股票基金，高于前一周的 43.9 亿美元。所以作为散户投资者，就不要追随这样一些华尔街机构的激动激烈情绪的这样一些波动。那么今天与此相关的有一个热门话题呢，是桥水创始人达利奥他引起的。他今天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市场肯定存在泡沫，但不意味着你马上就卖出。他说在泡沫崩塌之前还是有上涨机会。所以达利奥今天这个言论呢，他可能更能够反映目前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心态，他们既担心出事，但是呢又怕错过进一步上涨的机会。所以你看反映在资金流方面，就这些机构还在偷偷摸摸还在增加股票投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呢议论的焦点，就美国提出的乌克兰停战协议28条。昨天与网友分享了各方面对28条的反应， LT 注意到评论区呢就有一个网友显然是川普的粉丝，他说啊，你这个说28条这个是个假新闻，都是左派媒体造谣。这个呢观点他就显示出来，即便是川普的铁粉也感觉这个28条这个内容啊不妥，他认为不妥呢进而相信这不可能是我们川总统说的。那么昨天这些国际媒体啊并没有公布28条的全文，只是采访一些看到28条的人他们做出的评论。那么今天28条完全公开了，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 28条的具体内容，它这个标题简单明了。哪28条呢？我们只有完整原原本本了解这28条，你才能对乌克兰战争未来的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真实立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一条，乌克兰主权将得到确认。第二条，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一项全面且彻底的互不侵犯协议。第三条，俄罗斯不会入侵邻国，北约也不会进一步扩张，只是互相承诺。第四条，俄罗斯和北约将在美国的斡旋下对话，以解决所有安全问题。第五条，乌克兰将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第六条，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将限制在60万人以内。第七条，乌克兰修改宪法，在宪法当中写入不加入北约的条款，北约也修改章程，加一条，就永远不接受乌克兰成为成员。第八条，北约同意不在乌克兰驻军。第九条，欧洲的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第十条，美国的担保，美国将因这项担保获得补偿，如果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将失去这项保障。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采取果断的协调军事回应外，所有全球制裁都将恢复，对新领土的承认以及该协议的所有其他好处也被撤销。如果乌克兰无故向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发射导弹，则安全保障则视为无效。这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及它失去保障效应的一些条件。第十一，乌克兰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在考虑此问题期间将获得进入欧洲市场的短期优惠准入。第十二条，一揽子强有力的全球措施用于重建乌克兰，包括设立乌克兰发展基金，美国将与乌克兰合作共建开发天然气管道储存，共同努力恢复战争影响地区的生计，基础建设、矿产和自然资源开采，俄罗斯将重新融入全球经济，解除制裁将分阶段，美国将与俄罗斯签订长期经济合作协议，俄罗斯将被邀请重新加入八国集团。第十四条，就冻结的俄罗斯资金将以以下方式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1000亿美元资产将投资于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和投资项目，美国将获得该项目50%的利润，就是拿俄罗斯的钱去投资乌克兰，然后美国获得50%利润。欧洲同时追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以增加乌克兰重建的投资额，也就2000亿美元用于重建。第十五条，成立美俄安全问题联合工作组，以促进和确保遵守本协议的所有条款。第十六，俄罗斯将把欧洲和乌克兰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你看他这个有意思，他让乌克兰改宪法，这个俄罗斯不侵略欧洲乌克兰的，你只要是弄个法律就行了。第十七条，美国和俄罗斯将同意延长关于不核不扩散和控制核武的条约的有效期。第十八条，乌克兰依照核不扩散条约成为无核国家。第十九条，扎波罗热核电站将在国际原子能署监督下启动，所发电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平分。第二十条，两国承诺在学校和社会中实施旨在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这个内容呢，包括乌克兰将采纳欧盟关于宗教宽容和保护语言少数群体的规定，两国同意废除一切歧视性的措施，并保障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和教育的权利，必须拒绝和禁止一切纳粹思想和活动。第二十一条，克里米亚、卢甘斯克、敦涅茨克将被承认为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包括被美国承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将沿着接触线冻结，这意味着接触线事实上被双方承认，俄罗斯将放弃没有控制的其他乌克兰领土的要求，乌克兰军队将从目前控制的敦涅茨克州部分地区撤出。第二十二条，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就未来领土安排达成协议后，承诺不以武力改变这些安排。二十三条，俄罗斯不会阻止乌克兰利用第聂伯河进行商业活动，并将黑海粮食自由运输达成协议。二十四条，将成立一个人道委员会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二十五条，乌克兰将在100天后举行选举。二十六条，参与这场冲突的所有各方 都将获得对其战争期间行为的完全赦免。27条，本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由川普总统领导的和平理事会将监督和保障本协议的执行。28条，一旦各方同意本备忘录，停火将在双方撤退到约定地点开始执行协议后立即生效。这个就是完整的28条的具体内容。那么在这个文本的基础上，也欢迎呢站在不同立场的网友啊来发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评论。那么今天《华盛顿邮报》呢透露一个最新的信息呢，说美国的代表团呢目前在基辅，他们提出来一个时间期限，就要求乌克兰方面感恩节之前必须得同意这个协议，否则要失去美国的援助。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来源呢，他说是5名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的。那么美国方面是否给了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倒计时的期限，这个事儿还是存疑，我们还需要未来几天等待其他媒体的佐证。但是这28条内容本身还会在国际舆论当中发酵。第3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2个方面有关人工智能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甲骨文曾是华尔街的人工智能宠儿，随后败给现实。甲骨文9月大涨30%后罕见的回吐全部涨幅，该公司债务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穆迪和标普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甲骨文的债券归为垃圾债。甲骨文公司从未如此迅速的回吐这么大的涨幅。这还只是股价方面，甲骨文需要筹集巨资支付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以便为 OpenAI 和其他人工智能客户服务。那么最近甲骨文又出售了大约180亿美元的新的投资级债券，此次债券发行后，甲骨文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成为投资级大型科技公司中负债最多的一家。甲骨文预计将向其未来的数据中心的房东支付巨额费用，其中一个房东最近介入了380亿美元用于建设2个数据中心的园区，甲骨文将是其租户。到2028年，甲骨文调整后债务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达到3000亿美元。那么这个报道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就大家都在议论人工智能有没有泡沫，从甲骨文这个案例来讲，华尔街是找到了证据的，是找到了、看到了、非常现实的风险的。因为债券市场啊，它是反应非常直接的，它如果把你归为垃圾债的话，它就认为你甲骨文的这个计划是很难实现的，或者会给甲骨文带来重大的财务危机的。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到，人工智能的泡沫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话题。第二个相关最新报道也能感受到这场人工智能泡沫里边其他的一些舆论担忧的问题。这是路透社报道，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推动数据中心儿子经营的家族企业获利。就刚才不讲，甲骨文最大的风险，他要去租用人家给他建的这个数据中心，要支付大笔的这个租金和利息。那么这个报道他就让我们了解了谁在参与哄抢这次人工智能的这个机会。卢特尼克以关税逼迫美国盟友前来投资，韩国政府同意投资数千亿美元来降低关税，在其中一项韩国政府的承诺就包括建设一个数据中心。而卢特尼克29岁的儿子凯尔·卢特尼克经营的房地产加速事业便从中获利。就一方面逼韩国投资这个数据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卢特尼克家族公司呢，他还不是承建商，他只是一个中间商，他搭桥而从中呢获取数据中心开发，就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那么针对舆论的质疑，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都发表声明说卢特尼克符合道德规范，就没有问题。所以这2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新闻呢，可能网友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泡沫，是否存在风险，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感受。第4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横店大片的最新的进展，最新上映的大片。这个中日冲突啊，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中共每天的表演。今天中共的横店大片呢形成一个小高潮。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标题是 中国引用联合国宪章暗示有权直接对日本动武。听了这个标题，网友们感觉是不是中共的横电锯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形成一个小高峰。这也是中共首次公开的威胁对日本动武，就主动要去打日本。之前解放军呢也不断在威胁，解放军威胁呢那个是有一些投机的，有一些滑稽的。解放军的威胁就是，哎，你如果真的敢干预台湾，你来试试看，哎，我们枪也上膛。就是说我如果去侵略台湾，解放军你日本如果干预的话，你等着我解放军去打你吧。那么解放军滑稽在呢，他就设计一个条件，就是那得看我打不打台湾，我如果不打台湾就没你日本什么事了。第二，假如我打台湾，你日本救不救台湾，你如果救台湾那我也打你。那么设置这无数的条件，实际上解放军呢那个他还是躲在后面。这种威胁并非直接威胁，但今天中共方面的威胁呢，就是不论你去参不参与这个台湾这个战争，哎，我解放军呢可以到日本来去打日本了。这个还是很劲爆的。我们来看这个报道的具体描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文引用联合国宪章的条文，暗示日本若实施侵略，中国有权直接对日本实施军事行动，而且不需要安理会的授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X 平台的官方账号今天分别以日文、中文发文，这个还怕日本人听不清，人家还专门用日文发，内容是联合国宪章专门设立敌国条款，规定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如果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而且呢，中国大使馆的这个贴文还附了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以及107条的条文。哎呀，这个找到了对日本动武的依据了。那这个劲爆的贴文呢，并没有在日本呢引起非常严肃的批评或者非常严肃的抗议。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引述就日本的社交媒体啊，就日本的国民对中共驻日本大使馆的这个武力的威胁，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调侃。就日本网民呢指出说，这些二战后立即制定的过渡性的条款，只允许在以前的敌国恢复侵略的政策的情况下采取某些措施。然而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已经加入了联合国，现在是享有主权平等的正式成员国，就不存在敌国了。而且1995年联合国大会50-52号决议明确指出，这些规定已经过时。目前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敌国条款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失去效力。那么也有些日本网民说，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创始成员国是中华民国，并不是1949年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日本的网民称，谁会入侵你们的国家呢？我们国家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而且以敌国条款自居，自诩为大国，实在是可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大使馆的这个贴文的内容啊，对日本啊进行武力威胁，他在日本国内的舆论看来呢，是恰恰证明高市早苗的那个判断是对的。就中共对日本的态度，对日本的看法，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台湾政策怎么样，是本身中日之间一直存在解不开的历史渊源。尽管毛泽东时代中日建交，中日已经解决了二战的遗留的问题，比如说赔偿问题，这些中日之间都有一个明确的协议，但是在随后由于对历史的描述以及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就中日之间一直是存在一些非常深刻的矛盾。而这次中国驻日大使馆把中共有权单方面对日本动武堂而皇之的拿出来讲，他就把中日之间的冲突啊外延扩大了。所以这个横店这个闹剧啊，它不断的在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奇。所以吃瓜群众啊，还不要散场，还可以继续期待未来几天中共还会演出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新的惊人之举。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中日外交风波美国国务院首度表态。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昨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 X 平台表示，美国对美日同盟和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移，范围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方面称的钓鱼岛，美日同盟仍是印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石，我们坚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包括通过武力或胁迫的手段。这是日中外交风波后美国国务院首次主动发声，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则速度表态支持日本。他昨天说，在日本与中国任何争端中，美国都将坚定支持日本。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美国国务院站出来力挺高市早苗，他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高市早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合理性。就他的逻辑呢，就是说之所以日本有事，是因为中国侵略台湾，那么中国侵略台湾假如发生的话，那就是反映了中国单方面片面的去改变现状，台海现状。那么这个是不仅遭到日本反对，美国也是坚决反对的，他也违背了美国的台湾政策立场。所以说假如你中国那么做的话，你招致包括日本美国的强烈反对，这个是必然的。所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声明呢，它是从另外一种逻辑来支持高市早苗言论的正当性，就你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在先，所以说当然有日本有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就中国对美国出口稀土升至九个月以来的最高。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停战贸易战协议之际，中国十月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量大增 56%， 升至今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中国稀土磁铁出口量比九月份下降 5.2%，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但是对美国的出口却大增了 56%。 那么显然是有些国家呢仍然在受到中共的卡脖子，美国呢算是放松了。那么这个报道也指出，从一至十月总体的对美稀土出口的比较来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0%。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看来川习会啊还是有效的，中国在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解除对欧洲对印度越南韩国的稀土制裁措施的时候呢，先把美国的先放松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美国农业部确认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增加，并且首次出售小麦。美国农业部在最新的销售报告中表示，中国已经预定了 46.2 万吨美国大豆和 13.2 万吨白小麦。自10月30日以来，美国对华大豆累计出口达180万吨。那么按川习会的协议，北京方面承诺到年底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那么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零头还没达到，还有1000多万吨呢等着中国采购呢。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几天国际舆论呢有关中国问题广泛议论广泛报道的一个很劲爆的新闻。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金融触角在美国的延伸比之前认为的更深。美联社对这个新闻的报道的标题是谁向中国国营银行贷款最多，都在啊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做了长篇报道的还包括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彭博社。我们来看金融时报它怎么描述这个轰动世界的这样一个新闻。中银集团，就中国银行，中银集团的海外贷款组合一直是西方各国持续猜测和争论的焦点，但其运作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为了记录其真实的规模范围和组成，我们需要进行一项规模空前的资料收集工作。来自弗吉利亚州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支由142名事实调查员和金融分析师组成的团队，通过3年多的时间追踪中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向，从300家中国国有债券机构到遍布全球的4338家借款机构，梳理了217个司法管辖区，包括开曼群岛等离岸避税天堂的数十万条信息的来源。那么这个调查组呢，发现中国 对外贷款总额达到2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之前公布的数据。而真正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中国对外贷款2万多亿美元，真正用于习近平高调支持的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的贷款呢，占的比例出奇的小，只有仅仅20%，而80%，就2万多亿美元里面呢，80%流向了富裕国家，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宿敌、西方敌对势力。这个在这个报告之前呢，没有人有这种感觉，也不知道有这个事儿。这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在开展调查之前，中国在发达国家的贷款业务一直是个谜，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业务规模很小，无关紧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自2000年以来，中国贷款组合中支持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份额已从12%跃升至76%。你看，接近80%的钱呢，中国贷到了这个发达国家。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了解到，中国国有债券机构已在72个高收入国家资助了约10000个项目，总金额近10000亿美元。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接受的贷款比美国多，美国已从中国获得超过2000亿美元的贷款。许多中国贷款确实支持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或促成了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收购，真是莫大的讽刺。过去10年，美国一直在警告其他国家累积大量的对华债务风险十分危险。美国官方称中国是一个掠夺型贷款机构，他先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诱骗外国借款人，然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旦违约，借款人必须交出港口、电网等实体资产，以此来诱使和控制外国借款人。事实上，美国的盟友纷纷加入了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就是西方啊一直在批评中共啊搞这种啊债务陷阱去伤害非洲、拉丁美洲。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所谓的债务陷阱中招最深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那么中国方面是否得手了呢？比如说我钱又借给你了，然后呢这个债务陷阱又没形成，那不就学雷锋了，就白帮你了吗？这个调查报告啊，人家发现中共还真达到了目的了。他列了几个例子，比如中共在加拿大贷款，最后中共就获得了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的码头。再比如中国在以色列、阿联酋、希腊的贷款，最后就迫使这些贷款人交出了码头。以色列最大的码头啊，现在是交给中国人了。尽管美国一直警告抗议，但没办法，欠人家钱。这些发达国家的借款人允许中国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支持下取得关键的矿产技术资产，例如战斗机、潜艇、雷达系统和6G通信网络中使用的半导体。这项研究报告引发人们对西方7国集团和经合组织监管机构是否疏忽职守的质疑。在中国跨境并购贷款中，针对机器人、国防生产、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敏感产业，占比已从2015年的 46% 飙升至 88%。 就中国这个所谓的贷款，它的目的性、目标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获得最关键、最先进的技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在于其低调的策略。中国建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贷款机构网络，确保中国企业拥有充足的现金储备来收购海外资产。在许多此类收购中，获得国家信贷的情况从未公开，或者只有在交易完成后才披露。中国倾向于对于外资入境审查力度较弱的国家开展业务，然而即便在监管更为严格的地区，中国也找到了绕过准入障碍的方法，例如通过离岸空壳公司和国际银行集团转移资金，一场全球性的猫鼠游戏由此展开。那么对于这个轰动世界的劲爆的新闻， LT 有4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一下。第一呢，是中国的一些金融政策它是不透明的。这个不透明不光是西方不了解真实状况，中国民众也不了解状况。你比如说习近平上台之初，在他第一个任期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然蒸发了10000亿，那么钱到哪儿去了没有人知道。时隔1年，这10000亿又补回来了，从哪儿补的也没人知道。不要说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中国的人大代表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绝密领域，是习近平只管的。就中国的外汇管理局啊，就潘功胜之前担任那个职位，其他人是无权过问的。这个所谓的对外的贷款，很大一部分是使用的中国的这个外储。即便是美国这个庞大的140多人的调查组调查出来这样一个惊天的秘密，也只是冰山一角。就中国怎么使用他们的外储，除了西方落脚的西方的资金能够客观的锁定之外呢，其他的资金外界是很难掌握的。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报告它给全世界带来最有冲击力的是两个信息。就第一个信息呢，是习近平呢一带一路呢是装腔作势，雷声大雨点小，在整个对外资金的投入上，一带一路只用了 20%， 相反 80% 资金呢投到了中国的所谓的敌对势力的国家。所以这也能够反映出来，就为什么在中国的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出现争端的时候，你看非洲人很少去站台中共，包括习近平这次不去南非参加 G20 峰会，他还是体现就中共啊对这些穷国呢，他们也还是有一定的戒备的。这个之前习近平对非洲承诺500亿，对印尼承诺500亿，巴基斯坦承诺400亿，委内瑞拉500亿，实际上绝大部分没有兑现的。但是即便是 20%， 它是中国对外贷款呢风险最大的 20%。 所以这个报告让我们感受的，就习主席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的，在世界上扮演超级大富豪，而且很享受这样一个大傻逼的这样一种光环，但实际上呢放空炮为主，这个演技还是很大胆的。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中美之间互相投资这个事儿啊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中美双方这些投资啊它性质上是差别巨大的。你像华尔街帮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华尔街是否承担了去偷中国的技术、偷中国的情报的责任和义务呢？没有，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权利要求他们这么做。但是中国的这些所谓投资，他们就不一样，他有很强的目的性。因为中国的国安法是要求中国的所有企业、个人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中共的国安的要求的。所以说，尽管你看中欧投资协议到今天难产不愿意签，中美之间投资协议一推再推，就中共都不好意思再提了。但是尽管西方与中共之间的投资协议没有签订，是忌讳中共的投资，但是中共找到另外一个曲径通幽的办法，绕过投资限制的办法，我通过投资，通过企业的并购来绕过你的投资门槛，来获得中共希望得到的一些关键技术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最典型的像以色列那个码头，以色列把它最大的码头给了中共，而且是美国一再警告一再阻止的情况下你抵挡不了。包括昨天中国方面发表声明，希腊的战略港口啊不卖，现在美国逼着希腊要求中共交出码头，昨天中国方面宣布那是我抵押来的，是我出了钱的，绝不卖。所以中共他的这些贷款他是按他的战略版图、战略目标来实施的，而西方呢毫无这样一种防备，在相互投资当中呢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对称、不均衡。就中国的投资可以来获取关键的技术，绕开你投资的限制，但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你想插手国安方面问题你根本插不了手，你只拿钱来就好。所以这个报告为什么震惊了世界，特别是对西方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就西方对中共啊简直是不设防。尽管政府啊在台面上每天都在喊防火防盗防中共，但是在实力上特别在金融领域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第四个相应网友分享观点，中共会不会是因为西方啊经济稳定、制度稳定、投资有安全，才把 80% 的对外投资都投到了西方呢？没有那么险恶的目的。这个大家绝不要低估了中共的这种战略野心，也不要低估了中共的胆量和猖狂。这两天在美国啊受到广泛议论的另外一个相关的新闻，让美国人吓出一身冷汗。这两天美国各大媒体都在广泛的报道一段往事，就今天美国人才悟出来又被中共骗了。所以美国人的智商啊，在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啊心计面前还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福星集团，就上海的福星集团呢，郭广昌悄悄地收购了一家美国的小型保险公司 WRIGHT， 那么这次为什么突然让美国人感到后怕呢？那么根据美联社报道，就这家保险公司啊，是专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中央情报局 CIA 的特工们销售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就这类保险呢，一般银行是不做这个的，因为这些特务啊，这些特工啊，他们是有些风险，有些责任风险的。那么这家保险公司专门做这个业务的，那么他的客户是这些特务，他当然会有这些特务的个资、个人信息。那么当时福星怎么瞄准这家保险公司，那就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报道指出，福星收购这家保险公司本身并不违法，可以说一切呢都还是公开的。但是由于北京的权力关系错综复杂，实际上这些信息都拱手让给了中国情报部门。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参与了这一笔神秘的交易呢？那么根据最新挖掘的信息啊，这20年以后再倒查才发现中国政府参与了。中国政府怎么参与的呢？就中国4家国有银行通过开曼群岛提供了一笔12亿美元的贷款，然后这个开曼群岛的这家公司啊，你也不知道它的来源，这家公司把钱又借给福星公司，福星公司来收购了这家保险公司。所以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现在回过头来才去调查，因为美国这些特工的信息被流失，被中国方面掌握，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中国掌握了很多美国特工的信息，再回过头来再查，哎呀，人家20年前中国政府就大模大样参与了这起收购。那么在新闻周刊暴露这个劲爆的新闻之后，美国财政部负责审查投资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随即开展调查，不久之后该公司再次易手，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美国高级情报人士证实，这家保险公司被中国人买走啊，是促使川普收紧投资法的案例之一。但是美国人现在感到后怕是什么呢？当时中国人买这家保险公司的时候，美国的监管机构为什么毫不知情，非常麻木？究竟是谁批准这笔交易的？那么这个仍然找不到答案。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里面反映出，就中国向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大举投资、大举贷款，他们获得的战略利益啊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加拿大的码头也好，希腊码头也好，以色列码头也好，美国的这些保险公司也好，就中共的这种渗透和扩张，规模之大，获得的利益之巨，让西方人呢感到非常震惊。就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韬光养晦，按川普的说法说被骗了，那么今天中国拿2万亿来买西方的或者收购西方的关键的战略资产，这个难道又是被骗了吗？那么西方这种被骗还要被骗多久呢？可能是这次这个报告啊在西方产生轰动的原因所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